我们再回到圣经，就是创世，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们神，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无依无靠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要寻求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特别仰望你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对你的儿女们说话，无论在场的，无论是听录音或者看录影的，主啊，近处和远处的人你都一样的祝福。但愿如果你，但愿这些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好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让你自己能够得着荣耀。特别在这些年间，我们求你复兴一级的作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腓立特腓。我们已经看过，在推亚推拉的时候，神怎么呼召团体的得胜者。结果主就得着2班的得胜者，一般在12世纪，一般在16世纪。那12世纪以后所做的工作是为着16世纪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圣灵的工作是一个。那虽然16世纪有掺杂，有世界的帮助，那么也有一些肉体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承认，那么是借着马丁路德加尔文词汇里，我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是剩下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在16世纪有掺杂，但一开始圣灵工作并没有掺杂，世界刚好是站在教会的对面。所以你看见他们被追赶，他们在那里为主寻道，但是你看见说主的话就传开了，也被保守住了。那么你看见主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的工作，结果影响了14世纪的 John Towler， 也影响了，就因透过 John Towler 也间接的影响了马丁路德。那么我们知道，在15世纪，在还没有改革运动以前，100年，圣灵在波西尼亚已经开始工作了。所以最后你看见主得着一般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他们变成难民，他们最后化整为零。但是圣灵呢，要借着西西道夫让他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见圣灵在15世纪做的，在摩尔，在推亚推拉所做的一切，不只是为着撒底普鲁，也暗中也是为着这个特腓普鲁。那么然后呢，我们走过了更正教的历史，我们特别走过自从改革运动以后，你看一次复兴又一次的复兴。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些的复兴的故事呢？当然是从1727年开始。那1727年，那么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复兴，我们就知道说神借助西西道夫所做的工作是个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呢，你看见主在德国做，等一等呢，你看见主在英国做，最后呢，主也在美国做，这就是第一次的大觉醒和第一次的大复兴。在欧洲怎么做，在美国也怎么做。很可惜，在第一次大觉醒的末了，圣灵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圣灵不罢休，你看见兴起了第二次大觉醒，第二次大复兴，在欧洲，在美国做同样的工作。慢慢的人开始注意主要回来了，他的预言，有的人说是哪一年要回来，有的人说哪一天要回来，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他们走错了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果然兴起了一个人， 像达比一样，他在欧洲他同样的注意到语言，但你看见他的确把教会带在对的路上，他果然你看见吗？如果讲的预言一定讲到以色列要复国，老早这一班弟兄们告诉我们以色列要复国，当初尼弟兄写这个基督报的时候就讲到我以色列要复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根据什么呢？都是根据那个时候达比他所看见的，他对于预言的解释我们可以说没有错，他是把解预言放在一个不是一个好奇的基础上，是放在真理的基础上，所以果然到了1948年你看以色列复国了。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讲到那段的故事，不管是时代杂志也好，当他们复习的时候一定有达比的照片在里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自从达比被主兴起来以后，你看见关于主再来的预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后来呢，慢慢你就看见说的的确从19世纪开始人就知道说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呢达比的的确确做了一个先锋的工作。所以虽然在美国在英国在美国大体上不接受达比对教会的观点，但是对于达比所看见的将来未来的事末世的事他们是一直接受的，所以就后来有一个学校就把它这个丰富把它装在一起，那就是现在所说的时代派。所以我们叫时代派可以跟改革宗的神学分庭抗礼，你知道说这是圣灵所做的。不过不要忘记这只是第一次第二大觉醒里面一部分的工作，讲的预言讲的主回来当然这个是有很重要的关系，但第二点呢你看见大家对自己都不满意，需要追求圣洁，所以呢在美国在大觉醒的时候，在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让大家都觉得我自己不行，所以到了这些所有的这种会幕的大的复兴的会奋兴会里面，那么大家都觉得我需要过圣洁的生活。那怎么过圣洁的生活呢？当初我信主了是第一次的祝福，现在我需要第二次的祝福，所以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们以为说只要我献上了那么祭坛火一定火降下来就悦纳他的奉献，所以有一个关一定要经过，就第二次祝福的关。那么这一祝福的关最后是什么呢？最后就是罪根拔出来了，它里面充满了喜乐，他说再也不犯罪了，所以就有了无罪的完全，这是圣洁运动给人的应许。但是没有多久人又失败了，失败他们就说到底这个经历是真的呢还是假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是有经历，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圣经的根基上，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讲到要拔这根的。所以感谢主，你看主在美国怎么做，主在英国也怎么做，英国几乎是美国圣经运动的翻版，但圣灵干预了，所以圣灵就开始的运动叫做开禧的运动，仍旧追求圣洁，但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其中有 Bishop Moore 就是摩尔会读，那么其中有个 Griffith Thomas 格里菲多马斯也是很清楚明白圣经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开禧运动里面的人，有穆安德烈，然后有宾路易师母，然后有坎伯摩根，有这个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其他的非常有像 Scroggie 思考机这些人都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注意到开禧运动其实是圣灵把所有会读圣经的有经历的人他们通通聚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主在开禧所做的。所以开禧的运动是个圣洁的运动，不过呢现在终于大家找到路了，所以这是你看见很清楚的，借助圣洁的运动现在你看见说不只是有经历，而且呢是有那个真理做基础的。所以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在整个的复兴里面当然有经历，当然有情感，当然有道路，没有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主的经历放在根基上， 所以到了美国，到了英国，你看见主就做了更美的工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很清楚，在第二次改革里面，圣灵当初的心意就这样，要回到圣经去，回到当初去，那记得我们主怎样为我们祷告，要我们合而为一，像父与子之间的合而为一样。所以那个祷告神不可能不听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没？因为圣灵一直是往那个方向走，一直是往那方向带。圣灵永远记得摩尔维亚弟兄们看见，圣灵永远记得他们怎样从死里复活。那亨会所做的只是开始，只是雏形，现在最后一定有一个菲拉铁菲显在人的中间。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个近前派弟兄就比较弱的一环是真理。现在呢，你看见到了弟兄运动的时候，神会兴起人来，把它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所以不管圣洁运动也好，不管复原运动也好，你看见吗？现在很积极的，按理来讲是从根本是从摩尔维亚弟兄就开始了，圣灵一直往这个方向做，但是最后做到这个地步，你看见吗？神要兴起像保罗那样的人，那样有人。所以呢，你看见主就给我们一些，所以就兴起了这许多的故事。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哎，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教会往前。不过主老早知道，在英国有一般的弟兄们是走了腓特烈菲路，慢慢慢慢就落到老弟家里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在祷告一百年，就是摩尔维亚祷告一百年，金星守望祷告一百年。最后我们看国师腊就到了中国，那个国师腊所代表的是摩尔维亚教会的子弟兵，终于到了中国，把福音的门打开。然后最后你看见福音不止在中国登陆，你看见那个腓特烈菲也在中国登陆。那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住在中国也有腓特烈菲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中间隔了一百年，这一百年一定有一些失败的教训。这就是我们上一个基督聚会我们特别说到的，普通我们很少注意到到底这一段故事是什么故事，所以我们看过了这一段的故事。所以现在既然主在中国开始工作，所以当然是免去过去的错误，能够走在主积极的道路上。所以给我们看见了，在远东主就在中国大陆，在印度大陆，主不光敲开了福音的门，而且让弟兄姊妹走在这条路上。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看见圣灵是怎么工作的。所以史伯克弟兄才说，他说主在西方好像没有路了，他到东方来走。所以证明说主在西方的工作是不完全的，指望说到了中国，那么如果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刚强站住，他们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虽然这些人多半是讲国语，讲中华语，根本西方人听不懂，但语言不是问题。如果当时的讲荷兰话的一般人能够带进美国一个大的复兴的话，那谁说主在中国所做的不能带进全球的大复兴呢？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很可惜，在圣灵还没有做以前，也许我们就失败了。所以你看见回顾过去这么多年的历史，圣灵的确在永东做了一些的工作，但是慢慢你看见说好多的故事是什么呢？是整个当初弟兄会失败历史的重演。在远东是如此，在东南亚是如此，在澳洲，在纽西兰，在韩国，在美国，各地都是这样。一面你看见有胜利的工作，但另一面你看见很稀奇的，慢慢人就开始骄傲了，慢慢的人就自命自己就是了，慢慢就关起门来做皇帝了，慢慢就自己往脸上贴金子，